写一个。Hello，Hello。好，大家好，早上好。好，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到了马可福音第13章，我们祷告开始吧。啊，我来祷告。啊，感谢天父，你给我们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宝贵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对着你的门徒讲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把你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当中的奥秘，也能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来指教我们今天的生活。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学习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上周讲的内容12章讲了啥？哦，上周我也不在。这个，好学生要再想一想啊。对。最大的诫命，对，耶稣在圣殿里面，对吧？又在圣殿里面，什么？是不是？对，穷寡妇的奉献。好，他从圣殿里面有一些教导，有一些行为，有一些互动，然后他出来了。第13章他就从圣殿里出来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这么大的这个圣殿。”就是补充一句啊，耶稣所在的时代的那个圣殿是犹太人历史上他曾经，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的圣殿，再扩建了一下，那个圣殿还是很宏伟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二圣殿，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是第一圣殿，然后被毁了，然后犹太人回归之后又重建了第二圣殿，然后耶稣留到耶稣时代，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根据那个咱们的背景知识啊，说一块石头有多大？有的历史学家就说，就是几米长、几米宽那么大的石头啊。说这一块石头留不到另一块石头上。然后呢，这个话就说得很，当时人就很震撼，说这么大的建筑，你怎么能给它毁了？”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说末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有这个是马可福音第13章，大家读过吗？都是讲有什么战争啊、瘟疫啊，将来的要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末世啊。所以咱们就开始有一些词汇出来，叫做末世论啊。读过神学的人都知道，就是大家发明了一个词叫末世论，它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关于末后的世代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发生啊？具体怎么弄啊？这一个 topic 就总称为这个末世论。但是基督徒对于这个话题呢，很难达成共识，就是因为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这个字有点小，没关系。哎，就是说，你关于里面有很多细节，说到底是这个先发生，那个先发生，还是说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可以争来争去。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一点是不能妥协的，就是耶稣他一定会来，一定会再来，他会亲身亲自的再来，而且他会大家所有人会可见的再来，他会要更新，还会行末日的审判，然后更新整个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共识，这一点要大家一定要这个这有一个这个共识在，没有这个共识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讨论，也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基要的一个底线吧。那关于这个末世论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大家说这就是一种文学题材，叫做末世论的题材。 就他读起来很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耶稣讲的这些话就是在说，或者说很多末世的这些比如说启示录里面，好像就让你觉得好像在说未来将要发生这些事情，他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给你放在那里了。它是一个预言，它是历史上，它将来就会这么发生。但是同时呢，它的读起来有点像诗歌，有点像是那种旧约里面咱们看的那些先知讲的那些诗歌的预言。所以这就导致它的意，它的很多图画啊，很多意象啊，你觉得很模糊，很难捉摸。就它不一定像是它字面讲的那个图画真的是那么字面意思的。所以就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吧。当我们有读这种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性和谦卑。就咱就这么说，不能说今天这个神学家说一定是这个意思啊，一定就你就对。所以就得咱们就得有包容性的听一听别人的意见，别人怎么理解。然后呢，他就不像那个咱们说的基督啊、福音啊这个东西很确定嘛，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也不用说刻意的去回避讨论这个末世的话题，因为这个末世话题其实很重要，它会影响我们今天的决定，我们如何看待将来的这些终局的事情，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精力和金钱，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资源。所以这就是一个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今天我们讨论的东西以后一定会触碰到这个话题啊，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不同意。好，下面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的背景回顾啊。大家读新约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时代的耶稣处在犹太人的那个地方，就今天的以色列那片地方是归罗马帝国管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第一任皇帝叫凯撒·奥古斯都，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请问？哎，对，大家这个圣经读得熟的，一定会记得啊。第一个就是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降旨，要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就所有人都要回家那个回老家登记户籍。这个就是玛利亚和她的老公约瑟为什么要骑着毛驴回到伯利恒，然后啊，没有毛驴，对，《路加福音》啊，对，咱们总是看那个主日学看多了，总是骑这个毛驴。然后第二个皇帝叫提比留，大家觉得有没有他的名字出现过在新约里面？哎，那好好读圣经的话，一定是有的。而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然后这个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总督，所以按照历史学家们他们就推嘛，说他在位第十五年，就是公元30年。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出来讲，开始宣讲这个悔改的福音，也就是公元30年左右。下一任皇帝比较短命，那就不说。然后再一任皇帝叫克劳帝，圣经里面也有，大家还记得吧？啊，就是，哎，对，有个饥荒说，有个预言说，这个天下又有饥荒，这是在克劳帝年间实现了，就是。相当于第几任皇帝年间，发现这都是那个谁，医生路加记得比较细，他记了哪个皇帝的哪一年。还有说这个克劳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就离开首都。啊，下一个皇帝叫尼禄皇帝，就大家听过他的臭名昭著的这个皇帝。然后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提他的名字，但是同时代的保罗说我要向凯撒上诉，他的那个时代的凯撒就是尼禄了。再往后的话就没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个公元7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有一罗犹太人就造反了。造了反之后，中央集权的政府就派了军队来镇压了，把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宏伟的圣殿就给毁掉了。这是公元70年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了这个位置，和之前的这个一东西就连贯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是这样的啊。所以犹太人他本来是被这个大的政府罗马政府统治的，然后呢，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激进派，就比如说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分锐党的西门，那个分锐党就是很激进的，要武装起义的，激进到一定程度，他连自己人都那个什么。所以他 耶稣的出现就给人一种希望，说，哎，是不是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这个弥赛亚就出现了，我们就靠着你了，我们就那个可以复国了，就是你就是那个受膏者，你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啊。然后，但是结果耶稣他没有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帝国嘛。然后等到70年，大家就这个，造反了之后，经过了从66年到70年，经过4年的顽强抵抗，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圣殿终于在最后被摧毁了。这个有一个人叫提多提图斯，就是咱们提多书的那本提多，这个名字是一样的。这个将军是皇帝的儿子，等他这是他的丰功伟绩了，他把犹太人给镇压下去了，所以他彻底摧毁了。所以我们用一些词汇来形容，就是死伤枕藉，悲壮惨烈，血流瓢楚。那个有历史上面有很多这个资料就说犹太人慷慨赴死，就说啊我的圣殿都毁了，我们的这个什么都死了，无论男女妇孺都会，甚至有的人就会自杀了，殉国了，就相当于，以身殉国。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从今天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说，你这么小的一片地方，你怎么能够抵挡得了那么大的一个帝国的统治，对吧？这个历史的车轮就把你碾过去了，像螳臂当车一样，你是无法跟他抗衡的。有个画家画的，这是维基百科上抄过来的。19世纪的画家画的，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状况，所以被圣殿被烧了，里面的财物被抢了，然后这个将军就有赫赫的战功，还把东西抢走带回去了，那这位将军就成了下一任皇帝了嘛，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惨烈的状况，说是死伤可以到达几十万甚至百万的这个状况，所以就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了，说耶稣门徒就开始问。说，请告诉我们，这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圣殿和耶路撒冷城被毁，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来说，宗教信仰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那，而且早期的基督徒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是犹太背景的人，他们信了耶稣，然后这些那这两个东西被毁了之后，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然后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太神圣了，太重要了，所以这对于整个旧约流传下来的敬拜体系，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他们对于这个圣城和圣殿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大家可以花几分钟时间讨论，我们一起来。对。 可以重点讨论一题都行，我们再有一两分钟，我们就开始吧。尽量给大家一些分享的时间，最后一分钟。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哪组先来？哪一组先来？第一组最前面的来吧，来。
我们觉得，对呀，如果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言，圣殿跟耶路撒冷被毁，他们觉得神的家就被毁了，被摧毁了。那刚才我们说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个就是。神不存在嘛？另外一个就是圣殿不是神的家，所以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嘛。就是他以前旧约，他觉得圣殿就是神的住的，在地上的居所嘛。那如果神就让他毁了，那要不就神不在，要不就是没有神，就是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啊。所以对犹太人是有这么一个摧毁的。然后对基督徒，我们觉得如果耶稣已经预言了圣殿要被毁，那最后真的被毁了，我觉得基督徒肯定觉得很有信心啊，我的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就实现了。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居然实现了，那肯定要去思考，那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圣殿跟圣城毁了呢？新的圣殿圣城在哪里？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这方面思考。
谢谢，非常好。
我们的这个看见是类似哈，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说。 圣殿是神的所在，那圣殿被毁就意味着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会说神抛弃了他们，神再一次抛弃了他们，就像旧约里面把第一圣殿摧毁一样。那他们或许会思考说有什么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吧？那对于已经信主的犹太人来讲，那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被毁，更加让他们会确认他们的信仰是信仰基，就是信仰主耶稣本身。那么就让他们看到说，他们是要不再崇拜这个圣城本身或者圣殿本身，而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神。
好的，谢谢。大概意思都是这样的吧？还有什么补充吗？别的讲，补充补充补充。对。
我个人哈，我先讲我们组的吧。这个圣殿被毁呢，就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绝望的事情，因为他们找不到神了，因为圣殿意味着神在那里与他们相遇。另一个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怎么去被赦免，因为他们要在圣殿献祭，然后也听不到神的那个话语，失去了依靠。还有这个也是他们一个身份的象征。就不知道这个犹太人圣殿起，他们就是自己的身份也会没有掉了。另外由我个人来那个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当时写，就是当时写这个耶稣那个时候的时候，耶稣他说我的叫说圣殿被毁后3天之后要再重建。其实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是不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耶稣的预言对当时的跟随他的那些人来讲，其实他们的反应，我相信是跟当时犹太人听到的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整
感觉
个
明
对圣殿的那个才改变。
白。好的，谢谢。后面还有补充吗？
对早基督徒，或者说对现在基督徒，就是说现在基督徒其实不必去，梦想着重建这个圣殿，现在有些人还是想
想
去
想
重建，
再重建圣
如果
殿。
从这段经文讲，我们不需要去执着这个
好
事
的，
情。
这个话题是一个很扯，有跟时事啊、政治啊，或者这个都有关系啊。这个我们马上也会探讨到这个问题啊。sorry，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就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嘛。那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拆了，那我上哪献祭去，对吧？你给我祭司也没了，这个东西也没了，我的罪怎么办？不给我整不会了。所以他们就说，历史学家就说，那个时候的犹太教就开始转型了，叫做从转成什么拉比犹太教什么的。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再去读啊。所以那个经脉体系崩塌，我们能够怎么理解呢？就像今天呢，我们举个不恰当的类比一下吧，就是伊斯兰教，你把麦加城给我拿走了，你把那个天房拿走了。你说那我这一辈子我上哪去朝觐去？然后我每天祷告朝着哪个方向，我都不给我整不会了，我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当于灭顶之灾了。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就咱们刚才也说了，就说耶稣的预言实现了，然后像耶稣就说他的到来已经成全了整个敬拜体系，他已经。比如说洁净礼就不用再献羊，每次杀那个东西了，所以说他已经满足了献祭牺牲，然后他已经代替了圣殿。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嘛，就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与上帝同在了。所以就说这个圣殿这个概念，我记得前半年我刚好讲过一次那个雅各的天梯的那个故事吧。雅各当时梦的天梯的时候，就是哎，这个地方叫神的殿，叫伯特利嘛。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了会幕了嘛。会幕再后来发展就成了圣殿了嘛，就是建了个建筑物。然后等到基督，咱们的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就不用那个有形的东西了。最后就是教会，咱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看到。哎，雅各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是上帝的殿。后来耶稣就说：“你们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上耶稣就做了这个把天和地连接起来的工作。然后刚才就说到了，说耶稣说3日之内我要重这个殿要被拆毁，3日之内我要重建。 等到耶稣复活之后，门徒才明白耶稣说的是指他的自己的身体。然后等到后来呢，成了教会出现了，然后咱们的这个书信里面就说到了，说整个教会也逐渐的像一座房子一样，连接的紧凑，渐渐在主里成，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像一块小石头一样，把你垒起来，咱们每个人就垒，最后垒成一个圣殿了。所以说，大家各位都是一块非常圣洁的小石头啊。对，对，是，对，在这一页有一点补充嘛，就是说当时的这么说，早期的这个基督徒，咱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不是说嘛。有好多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信徒，就说跟别的地方的会堂里的基督徒就说，你们得不光是这个信福音，你还得受割礼啊，你得守这个守那个，你还得去殿礼啊啥的，你得在文化上你得先变成犹太人，你才能这个得救吧，是不是？所以保罗才写那些书信说你不用做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咱们都已经试过了，没这个不是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从文化上来讲就已经让。基督信仰慢慢就脱离犹太的这个信仰了，他把它给慢慢剥离出来了，然后就相当于你也不用去想去圣殿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圣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基督信仰就慢慢独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文化上的这个影响吧，并且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包容了，就是不管你什么背景、什么文化，全世界任何背景的人，就你不用先变成犹太教，你不用非得去那个耶路撒冷，你信就这个。信耶稣就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影响吧。那我们就对他就跨越种族，跨越这个文化，出现在全球各地了。好，我们就看一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了咱们时间宝贵，其实最终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应用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我们就带过。是这样的。当时的门徒，他们觉得耶稣讲了这个下面一大段话之后，就是圣殿被毁啊，有末世的这些种种情景，他们觉得他们会理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说还是一个末世的情况？对，其实我个人而言，我每次读这些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离我很遥远嘛，他是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嘛，因为好像今天还没有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么说，我们这么说，我画了个图哈，因为咱们有限的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发生，都是用线性的眼光在看历史嘛。我们用这个图来看，就是说，那当时的耶稣是公元的33年这么说的，然后呢，他的这些个。门徒是站在他的同一时间，然后你往前看，你听到他的话之后往前看，然后那离他不远的几十年之后就发生了这个历史事件。那我们今天是啊这么说，我们是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去看，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之前耶稣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的比门徒要多一些了，然后呢，我们好像又觉得好像这些事情其实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就相当于这件事情它既在之前有已经发生了一些，但是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被应验，它可能将来还会再发生，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怎么说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的事件，就是完完全全把这些话字面的给它完全的实现，就直接应验。它会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有不同的这个应验。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说的话，它可能指向不同的事情，它可能既指向这个70年的事情，也可能也有同时指向未来的事情。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把第13章框在公元70年的这个事情里面，我说他其实公元70年已经完全应验这些事情了。如果是这么看的话， 那我们就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哎，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耶稣是不是，末日的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今天不就相当于，耶稣后面讲说人子会降临啊什么的，这个话可能就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就他不会真的来了。咱们今天的日子不是过得很平稳吗？对不对？那个以前的那些大灾难都已经发生过了，咱们今天的日子会越来越幸福，这个美满，不会有那个事情了。这就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说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第13章他讲的这所有的预言，仅仅会指向着末后的场景，他之前发生那些都不算，都没有应验的话。这样也不太对，因为明显的是，其实公元70年它发生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忽略它，它确实是部分应验了。所以就我们在两者之间要找一个平衡，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看耶稣再来这件事情。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信仰实践嘛？如果我认为耶稣不来了。他说，或者说这里说，耶稣，我说我要再来，他只是说说而已，他不会真的那个什么把这个世界搞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信仰不就怎么说呢？就显得好像很，比较软一点，比较弱一点，他不会支配我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们马上第三个问题会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先留一些留预留几分钟，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啊。是这样的，所以门徒他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事情有什么预兆？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事情有什么预兆？它是2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个2个事件，就刚才那个图里面公元70年和末后的这个事件，分别套用这2个问题的话，它就变成4个问题了。它就变成第一 A1 就是圣殿何时被毁？第二，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有什么预兆？然后 B1 就是世界什么时候终结？那这个世界被终结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这是4个问题。那我们就把整个13章的经文分了这么5段，然后大家可以去每个组讨论一段就可以了。你去看一看，你觉得这段经文在说的是 A1、A2、B1、B2 里面的哪个 topic？就是哪他在主要在说哪个？但是这个问题绝对允许有不同意见啊！就可以看一看，咱们比如说，哪个组你选哪一段？一二三四五个组，第一组是这边吗？第二组是 Margie 他们，第三组是小杨这组，第四组是师母组，对，第五组是林老师这组，就一二三四五，你们可以选5段，然后去理解，去探讨一下。这个可以，我们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2、3分钟讨论讨论。我担心的是一会儿大家发言会吵起来，因为如果你说的是那个答案，让我也是比较惊讶的。不过这是说，提姆·凯勒牧师写的东西和我以前理解的也是比较大相径庭。有人已经想发言了，可以，你可以一边发言一边讨论啊。第五组先发言，
我们选的是32到37，
是，
32、37 B1 肯定是 B1，我们认为，
就是说，
啊，
他是认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讲的是
世界的终结，
世界的终结。
嗯。
好的。那我们看看那个参考不参照的 就是这个材料的蒂姆·凯勒牧师写的是啥哈？
我们是24到27啊，我们这边组员说 B1 加 B2。好。
蒂姆·凯勒牧师说最后一段讲的是世界的终局的预兆。
啊，我们答错了，OK，你们对了。
刚才这个第三组说的是什么？B1 加 B2 啊？
他们带了 B2。
对。你们那段是说，那日子那灾难之后，太阳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人子带着大的能力和荣耀降临，是预兆和这个世界的终局的预兆和。
B2 是
对，
吧？
对，没错，这两段是比较明显的。他讲的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那日子"和"那时辰"，这个关键词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是指一个审判日。
A2 吧，我们是5到13那个经，
哎，
对 A2。
对呀
哎呀，哎，居然，
哎呀，答对，答回答正确。你选的哪段经文？
我一直觉得，你没事，
不是看 B2，
是
题
不是
目
让
都
你
搞
让你，
错了。那不甭答了，题目都搞错了。你选一段圣经，然后看是哪一
你觉
个
得他是在
是
讲哪一
A1 A2 还
讲
是
他 A
B1
A 二
B2？
B 一 B 二的这
你们倒过来。
个啊？对。
你们选哪段？不，没关系。你们哪段圣经？
看不到。
14到23，我们认为就是 B1 和 B2，对吧？
B 一和 B 二，可以有不同。哎，
你们
这
选
出
哪
现
段
不同了。
？B2 啊，24到27我们选了，我们觉得是 B2，
24到27选 B
B2。
二，OK。末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
那容易是吧？是什么？预兆 B2 哦，B2，他们也是 B2，好，都有
好，
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哈，看一看这个材料它，作者他蒂姆·凯勒牧师他的理解可以参照啊，比如5到13。我原来读的时候，自己总觉得这段应该写的是末世的情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说嘛，末后的时代要国要民要公打民，国要公打国。哎，但是他就说这段大概率都在讲这个公元70年那件事情了，因为已经应验了嘛。他说假冒的弥赛亚来，就说他们要有一个领袖冒出来说我要拯救你们，带领你们要这个建国呀什么的。打仗要有征战的事情发生，地震他就说可能没无从考察那个事情有没有，反正那个时候是出现了这个武装起义嘛，以及他讲了一些关键词，说你们要被交给会堂和议会，这个要审你们嘛，所以那个会堂和议会特指当时的那个东西，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就宗教法庭啊什么的，你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说，他说第8节，他说讲了一个生产的阵痛，这个讲的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神学家们就解释，他说他通常指的是末世那个新的世界生出来。比如说我觉得第10节，他说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我一直觉得这个传给万民不就是末后的时代才传给万民吗？那提姆·凯勒牧师就说他的理解是这个福音传给万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很多人都已经听到福音了。但是我觉得很可能可以讲真正的那个末世，所以就说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完全非得特指那件事，它可以有多重的应验。所以他就这么说了一个概念，他就说当时那个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迷你版的或者是缩小版的末世，可能最后它会有一个终局的末世。那比如说后边那个事情14到23第二组的这个话题，它可能是指的是。也像是在指这个，圣殿被毁那个事件啊，就比如说，他说有一个施行毁灭的亵渎者，他引用到了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个人，那就是说， 你如果我们再详细的去查考历史的话，就是有人会，神学家们就会说，那可能就是说，当时的某些分锐党人和这个提多将军，就是指的是他会应验这个这个名头，就是说亵渎者，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亵渎的事情。那，他也描述了一个很具体的时间，就是说你和地点，就是说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怎么样？说这个不就讲得很具体嘛，对吧？所以就是很多的资料是来自这位历史学家，叫约瑟夫斯，是基本上是和第那个有呃有耶稣啊、保罗他们是同时代第1世纪的一个人。这个小小背景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参加了很多战争，他包括他本人也参加了这个。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他是其中一个军人，他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他把他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些历史资料是由他一手写下来的。那比如说24到27讲到那日子那灾难之后，太阳变黑，月亮不发光，等等等等，人子带着大有能力和荣耀降临。这个就是描绘的是世界的终局的样子。就是重点就是说，耶稣亲身会再来，他会带着荣耀、胜利，更新整个的世界、宇宙，包括审判我们所有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一开始开头第一篇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一个共识，这个东西不能动摇。那28到31，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呢？无花果树、学功课呀、什么的。这个作者认为他可能是在说的是圣殿被毁那件事情的预兆。他的一个论点就是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就你们这个世代，就是你们这些人活着的时候都要看得见的，这都几十年的事情嘛。然后呢，最后的关于那日子那时辰32节以后，没有人知道，甚至连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句话就有一些，大家会说，哎，那三位一体的神，你怎么耶稣都不知道呢？对吧？他说的是耶稣在地上的那个形态，他可以不知道。包括说的是最后的那个审判日，关于审判那些东西。耶稣也没有特别讲很多的细节，只是说到这个日子很不这个不清晰不确定。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应用的问题吧，就是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具体什么时候再来，这个问题就有一些模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已知有一部分的已知，它一定会再来，但是有一部分是未知，它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那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100%确定耶稣未来某某时间哪一年哪一年就来了，如果是这么确定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活？我们会怎么过？这个事情其实，不同的时候有人发生过，你看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哎，90年代有一些人就说，哎，马上就要耶稣就要再来了，那撮人就说，我们就，也也就，哎，这个事件，比如说美国俄克拉荷马就这发生过这种事情，然后什么的各种宗教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末日要来了，这种东西后来被大家定义为是邪教嘛，就他们就把一小撮人给聚到一起，这样子过了，然后那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确定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或者说他根本就可能就不来了，他就是个来日方长，还早着呢。咱们今天该干嘛干嘛。如果我们持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这么松弛的态度的话，我们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从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应用问题了。哦。 好，我们再有一两分钟，然后就每个组可以分享一下。好，哪个组？第一组。啊，别组。好，那我们就从。哪个组先来？啊，从最后面先来。那个组先来。来来来。
特别好，来。
好了。
我们主要是讨论了一下怎么样在中间找到平衡吧。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基于说他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就很突然嘛。那我们就不再讨论两种极端了，一种说是要确定的日子，或者说就我们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讨论的，一个是我们在地是有寄居的心态。然后要时刻的警醒，但是又是时刻的盼望，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你要做好一个准备，说他来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好。 就不管是你活着的时候，还是你已经挂了，然后这挂了还是准备一下，准备挂之前准备好。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知道他一定会来，和你知道这个 final goal 和最后的仗是在那里的时候，你要用神的眼光或者用神的这个视角去看你的选择，而不只是用你当事的这个视角去看。对，所以大概就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对，我想我们分享就是说，等待的时候取决于什么样的心态和怎么样生活，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如果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个很严厉的法官或者老师要来检查功课，那会很紧张。但如果他是一个慈爱的救主，好像你的恋人随时会降临，那你会很期盼、很快乐的在那里带着盼望等待。这取决于我们对他的认识。
是。
嗯。
谢谢，还有别的组吗？想补充的？
我们该讨论，想说把这个问题拆成两个，一个是相信他会不会来，如果确定他要来，还有就是相信他会来之后，我相信我活着的时候会看见他，还是我活着的时候看不见他会来，这样会不会对我生活有影响？我们该讨论是说，相信他来，我的生活肯定跟我相信他不会来，这个肯定生活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我相信我活着的时候会看见他来，跟我相信我可能看不见他来，但肯定会来。那对我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呢？我对我个人是有一点点影响的。我觉得，我活着的时候如果看见他来，我可能对这些世界的东西可能就没这么在意了啊，钱财啊这种东西没这么在意。但是如果我活着看不见，那我想钱财是不是要留点给孩子呢？会有一些这种琢磨，因为这种从我理性的思维，就从这种比较惯性的思维，都会有这种思考。
谢谢谢谢，终于说到了落地的这个部分了，实际应用了开始。
我们没什么结论哈，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有两个比较相似的。第一，耶稣什么时候来，有个具体的日子；第二，我什么时候死嘛，对不对？那很多人说我死之前我在信主，哎，最美的事儿是吧？有人这么想，我觉得跟耶稣什么时候来有点相似的地方啊。人要探究这个，但是我们想，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他有什么美好的心意在其中，对呀，这是很重要的嘛。如果是我们认为他不告诉我们，全是恶意，对，或者是很 neutral，但是我们觉得肯定是有个好的心意在里边。我能想到刚才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们对他的回应是基于他什么时候来，还是我们对他的回应是基于对他的爱啊，对他的那个，这个可能有点不一样。如果我知道什么时候来，我说好来了，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后来。那我散尽钱财来周济穷人，表面上好像是爱心，其实是想给自己
积德，
拿 credit，哎，对，拿 credit。
功德。
但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依然可以对神那个回应是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可能就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这边两组还有想说吗？给。
这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一样。好，这边有吗？有补充吗？还挺好的。
没有。
好，那我们看一看吧。这个材料就说呢。哎，我们确实是应该持有一种耶稣随时可以再来的态度啊。他说，就像这个比喻里头说的，说就像一个主人离开了家里，那这些仆人呢，就给他们工作要看，然后吩咐这些仆人要警醒。所以你就不能说，我反正说这个主人来的还是来日方长还早，我们就这个啥就懈怠吧，反正也不好好做工，反正我这个偷懒呐、啊，或者说我享受享受，不好好做工也没关系，也不能说，哎呀，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赶紧多做一点，为了检查，为了这个交功课，为了让满足这个严厉的主人的这个任务。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知道100%确定他什么时候来，那你就赶紧好好做吧。就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我们把工作辞了，家庭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咱们就光做两件事：祷告、传福音。然后像刚才说的，我把钱财散了，我去周济穷人，做点善事，给我这个多积点功德。但其实这个背后的目的和这个动机，还是说因为 我要让我确保我能在审判日的时候能够有好成绩嘛，对吧？让这个审判官满意。然后那这个其实并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啊，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不是这种临时抱佛脚，这个去临时去拿好成绩的这个心态。如果我们就觉得完全觉得耶稣不会再来，或者是哎还早着呢，咱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先过着吧，那我们就失去紧迫感了，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动力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重点不是要我们经常去害怕、担忧终局的到来，但是要我们记得并且认真的对待。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会再来，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或者说要以为自己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失去的是一个盼望和责任。所以就像刚才提到的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些信息，但是没有给我们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盼望和责任去做吧，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入其他的这个极端的情况。大家还有什么？我们内容就这么多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想提问的？没有了，大家离开这里之后，这个问题还可以在脑子里面想一想。对我个人而言的话，那我就说说自己的理解吧。我以前一直老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末世嘛，末世嘛。直到看了这个材料之后，才讲到他说哦，其实部分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并且我们看历史的话，它会不断的有这些，你说战争也好，然后这些灾难也好，其实在不断的发生。那我会相信这个所谓的末世终局啊等等的，它会在一些事情上已经逐步的应验，然后最终终局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完整的应验，完整的到来。但是我其实怎么说呢？说这个世界要怎么被更新，到时候最终局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脑袋也想不来。我不知道物理学老师。他认为宇宙会怎么以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终结啊？然后说，但是他的确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过。就包括我说我是不是要每天上班，然后好好养家，好好的认真工作，然后好好的实践信仰？但是我心里头一直抱着一个，抱着一个渴望上帝要到来的这个态度。我记得我就是原来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主耶稣，我愿你来。”那我愿你来的这个情况是，哎呀，我觉得不管是有生之年还是有生之年看得到看不到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末世对我来而言，因为我们这么说，再啰嗦两句啊。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很有限，我活的日子可能就是几十年。我们看历史总是线性的嘛，我能看到过去发生什么，我在想象未来发生什么。但是最终这个事情怎么应验，上帝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可能，我也不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他可能就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他就能给应验了。所以我也不再赘述了吧，大家可以慢慢的思考思考这个事情对我今天有什么影响，我该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回应和上帝的关系？那我们就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祷告吧。感谢爱我们的主，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你对门徒当年说的话，留到了今天也对我们说话。我们有限的头脑，有限的这个生命，有限的知识。不能完完全全理解，不能完完全全的去，自以为什么都能够读懂，什么都能够揣摩的明白。主要我们就祈求你，不断的对我们说话，不断的引领我们，也求圣灵你，来将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他可以，你亲自来指教我们今天该如何 过我们日常的生活，指教我们该如何在工作里、该在生活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该怎样的去实践这些话语，如何的去回应你。求你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